1940年元旦，蒋介石广播训词：
我们中国物质文明比较落后，又适当这个艰难困苦的大时代，抗战建国的两大事业都要在这个时期一并完成，真是5000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严重时代。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整个国家民族兴衰存亡最大关头的今日，每一个人有一份良知良能，都要用来为国家尽忠，为民族祖先尽孝。大家应该如古人所说的，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发挥我们忠孝的伟大力量，突破这个生死关头，以必死的决心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把个人的全部时间精力、一切智能乃至生命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大家应该反躬自省，是不是我们已经确立了三民主义一致的信仰？是不是已经实行了救国的道德？
是不是已经认定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而达到全国上下绝对统一的程度？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中国的南北汉奸便在南宁集合了。1940年3月30日，经过一年多的密谋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导演下在南京成立。这天清晨，满目疮痍的南京城内，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悬挂起汪精卫伪政权的旗帜，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上挂着一条黄色三角条，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分别使用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看上去无论如何是世界上最为古怪的国旗。
为建立伪政权并还都南京，汪精卫可谓费尽周折。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后，汪精卫准备离开河内前往上海。大批换上西装的日本军人奉命一路护送。汪精卫既想与日本人合作，又想利弊卖国之嫌，于是拒绝乘坐日本人准备的北光丸号轮船，特意租用了一条只有760吨的法国小货轮。可是这艘法国小货轮没走多远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最后还是被载重量5500吨的北光丸号营救。到了上海，为安全起见，汪精卫直接住进了戒备森严的土肥原贤二公馆。这时候汪精卫才发现，日本人只是把他视为一个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根本没有支持他建立伪政权的意愿。汪精卫亲自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政要员会晤磋商。汪精卫希望组建一个唯一的中央政权，为此就需解散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扶植的以社政府。但是日本人强硬地表明，所有日军占领之地汪精卫皆不能染指。汪精卫乘船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后又开始与华北伪政权头目王克敏和上海伪政权头目梁鸿志等人见面，商讨组建政府事宜。为保存自己的势力地盘，各伪政权头目无不给汪精卫一张冷脸。华北的王克敏甚至公开宣布，他的临时政府绝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必须全心全意地投靠日本人，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在接下来与日本方面的谈判中，几乎答应了所有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接受日本关于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 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对于日本人来说，中以条约的形式保障了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略。对于汪精卫来说，中以卖国为前提可以组建他的中央政府了。
汪精卫彻头彻尾的投敌叛国，令他之前的亲信陶希圣和高宗武万分难堪。陶希圣慨叹，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至海南岛，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和控制。而高宗武的质疑是，北方、南方、高山、海洋，他们全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百姓将何以安家？陶希圣和高宗武叛离汪精卫而去，然后将他与日本人的密约公之于众。
蒋介石说，愚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身穿礼服出现在南京原国民党考试院大礼堂的还都典礼现场，宣读还都宣言后，宣布他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伪行政院院长。接着其他官员分别宣誓就职，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伪考试院院长王一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中国的南北汉奸混杂在一起，表演了近代史上最丑陋的一幕。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公布了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汪精卫及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逆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之悔悟，尽更建成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意见张著，即应谨法惩治，以正视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集，如能救获，赏给国币10万元，比原恶归案伏法，用速纲纪。此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抗日民众把汪派分子从抗日队伍中彻底清除，并以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汪救国通电。令历史显得诡异的是，即使到了这时候，日本方面依旧对汪精卫将信将疑。关于汪政权的性质问题，一直被一个问题纠缠着，是不是一个和蒋串通的阴谋？日本方面不露声色的怀疑，源于一份不知真伪的秘密文件，即1940年5月汪精卫写给重庆一位国民党要人的信。汪精卫在信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说中国武力取胜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通过卧薪尝胆的策略达到令中国取胜的目的，以及他是在用外交手段进行抗日。
日本人了解中国人思谋之复杂，由于这事情出在本来就喜欢沿袭三国志传统的中国，所以这究竟是汪精卫写的密信，还是哪个人出于谋略而搞出来的，没法知道。即便真的是汪写的，它究竟是一种对日谋略，还是相反出于对蒋谋略，也弄不清楚。 只是有一点日本人很清楚，那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出现还是无法解决看不到尽头的战事。因此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其关注的重点还在重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密制定了一个守势作战计划。所谓守势，就是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是采取相应防御的态势。就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经处于颓势，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机已到。在这种积极昂扬情绪的鼓舞下，中国方面发动了抗战爆发以来唯一的一次全面攻势作战，即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但是日军登陆钦州湾并攻占南宁后，不但冬季攻势不了了之，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遵循敌不来我不打的原则，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战役规模的攻势作战。那么国民政府的军事高层何以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方面已经判断出对日战争的走势是，即使不再主动进攻，日本也将自行垮台。
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支撑战争的贫穷国家。日本内阁藏相英内幸雄这样向国民解释为什么从1940年起必须减少从朝鲜运进大米1000万担。中国事变爆发以来，朝鲜的矿山企业急剧扩大，过去生产大米而吃杂粮的农民转业的结果，也变成了以大米为主食。无论英内幸雄是否向国民隐瞒了国家财政窘迫的真相，但这一看似荒唐的理由还是有内在的逻辑的。由于必须扩大朝鲜的煤矿生产，以满足日本国内的能源需求，大量的朝鲜农民变成了矿工。原来在田野吃杂粮或是吃野菜就能活下去的农民，现在必须吃日本矿主提供的大米了。不让矿工们吃大米，就无法为日本提供发电的煤炭。大米让矿工们吃了，日本的国民就要挨饿。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以至于每次内阁开会都要激烈的讨论，到底是满足煤炭进口重要，还是应该首先解决大米的问题。最后，新任首相米内光政决定，花费2亿日元进口大米。仅这一项进口就相当于日本进口总额的1/10，以致扩大工业生产的进口计划被完全打乱。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北方主要粮产区掠夺的粮食也减少了，因为中国的华北地区正在遭受粮荒。华北伪政权实业部总长王印泰居然向日本人伸手要粮食，说吃饭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在敦促日本内阁，不但要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而且还要大量进口粮食以供应华北地区，不然日军就无法有效地维持华北治安。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鼓动敌占区饥饿的百姓，一轮又一轮地袭扰，使得日军的统治摇摇欲坠。日本政府火速从澳洲进口了面粉600万袋，同时从满蒙输入了杂粮，对华中华南用以货易货的办法购入了面粉。这就是说，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刚刚发表一年，在经营华北占领地的问题上很快就从资源开发主义转到了粮食第一主义。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有资料显示，1939年日本政府动用大量外汇 从英美两国购入1170万袋面粉，1940年又购入了720万袋面粉。两年的时间里，为缓解华北占领区的面粉供应花费近5亿日元。但是这点面粉对于华北的粮荒乃杯水车薪，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实在大得惊人。
既然判断日本难以支撑战争，中国军队就无需再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对于日本而言，缓解经济衰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扩大对外占领和掠夺。就在日本人被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大米危机和战局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德国坦克的履带声。1940年4月，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比利时卢森堡被德军占领，接着便是荷兰总司令宣布投降，德军全面突破马奇诺防线。6月14日，德军占领了法国巴黎，西欧大陆已经完全处在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空军开始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希特勒席卷西欧，宣称要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极大地刺激了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法国已经败北，英国将被炸成焦土，如果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大举向南进军，去占领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日本急需的大米、石油、橡胶等物资，更待何时？日本人所说的南方，大致指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日本人所说的解决南方问题，即指武力入侵东南亚，并称这是目前日本的当务之急。东南亚令日本垂涎欲滴，日本处在这样的穷困之中，把解除经济压力的指望转向了南方资源地区，同时预料欧洲战争将更加扩大，形成一种对该地区先下手为强的气氛。如果南进，就必须从中国调出大量部队，并大幅缩减对华战争经费。可是侵华日军认为，在华兵力和经费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于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兵力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急切地试图调兵南进，夺取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以尽早把急需的能源和战略物资据为己有，完成扩大日本疆土的宏愿，同时又要保持在中国战场上的强大兵力，以继续对国民政府造成震慑。日本人在这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面前几近疯癫。
西尾寿造对冈村宁次离职前提交的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很感兴趣。冈村宁次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不可轻视的抗日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的效果。这就是说，侵华日军必须以积极作战来换取中国的最终屈服。
冈村宁次提出了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湖南的长沙和衡阳，二是湖北的宜昌。由此，西尾寿造向参谋本部提出一个建议，占领宜昌，切断第五战区，然后和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的和平，如果李拒绝接受，就进攻襄阳方面，进行击败李宗仁军的作战。对于西尾寿造来说，唯一的顾虑是攻入宜昌后是否长期占领，如果长期占领，兵力定会不足，所以他希望参谋本部再给他两个师团。参谋本部一开始的回答是 时机不成熟，但是在海军表示坚决支持后，又改变态度说，成功的话倒也不错。一旦日军占领宜昌，从军事态势上讲确实不错。宜昌是从湖北沿长江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抗战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无论是否长期占领，只要攻击到那里，对国民政府就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威胁。预定攻击开始的时间是5月1日。为给中国方面造成日军依旧是打了就回去的假象，日本方面故意丢失了一份写有战后退回原防地命令的机密文件。果然，中国方面得到日军要大举进攻的情报后，立刻判断日军的企图并不是占领宜昌，而是与上次随枣会战时一样，企图在湘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中国第五战区主力。基于这样的判断，4月17日，蒋介石给李宗仁打电报，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要争取先机骚扰日军的后方，牵制和破坏日军的进攻。4月27日，中国第五战区确定了作战方案。史称枣宜会战的大战尚未开始，仅从双方的作战部署上看，日军攻占宜昌意图明确，而中国方面的战前判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